我们细水坊教会与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要分享的讯息呢，是黑夜中的新命令。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刚才我们众弟兄姐妹已经将神的话语读了一遍。约翰福音呢，这本书呢，总共21章啊，前面12章是记载着耶稣对外宣教3年多所讲出的一些重点，并且他对话的对象呢，基本上都是法利赛人。但是从13章开始啊，到21章，在神学里面常常叫做荣耀之书，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从13章开始啊，耶稣自己知道说他已经要被卖了，那他也知道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立下了一个救赎的计划。那接下来呢，到被逮捕啊，然后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这整段的过程呢，都是彰显神自己的荣耀。那所以一般我们叫做荣耀之书。我们今天呢，就是从13章这边来看，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刚才在读经的时候啊，有感觉出一丝丝似乎一种临别赠言。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啊，人之将死，其言怎么样也散，所以是一种语重心长的一种呼吁，同时呢也算是一种最后的一个交代。所以主耶稣说了一个新的命令。那我们今天呢，就从3个维度啊来思考呢神对我们的启示。第一个呢是虚己爱人的服事，在经文1到17节。第二段呢是走向黑夜的背叛，18到30。最后呢是彼此相爱的命令，31到38。那我们现在呢，先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主耶稣走向十字架的最深黑夜中，依然为我们留下了彼此相爱的真理之光。主耶稣，在你明知犹大要背叛，门徒会软弱的时刻，你依然选择爱他们到底，在黑夜中向我们颁布了彼此相爱的新命令。求你今天开我们的心眼，挪去我们内心的骄傲，洗净我们身上的污秽，好叫我们不再走向背叛的黑夜，而是单单顺服你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施恩手中，求主的灵永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看这个下一页。好，那虽然刚才大家都读过经文呢，我仍然再把神的宝贵的话语呢啊读一次，然后把中间神的启示跟大家分享。1到17节里面呢，首先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啊他极致的爱，也就是说已经到了生死的一个关头的时候，他的心仍然在我们的身上。经上记得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也包括了我们，就爱他们到底。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呢，为什么知道说他归父的时候到呢？因为耶稣鉴察人心，他看得清清楚楚，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谁的心里面呢？放在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那耶稣呢，知道呢， 在神救赎的计划里面呢，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这个万有呢，是神将世人已经交在主耶稣救赎，也就是主耶稣知道说神的旨意是要用他的宝血，用他的无罪来赎回我们这些有罪的人。那他的权柄是大的，因为呢他自己就是从神那边出来的，将来还要回到神那边去。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非常的清楚三一神论啊，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位一体。那但是呢，在当时约翰在写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受了这样一个启示，所以把这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写了出来。耶稣明明知道父神已经将万有交他手里了，他有权柄，但是呢他依然顺服。弟兄姐妹们，这个呢，如果在我们人生里面没有真正经历过生死交关，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但是呢，往往这是要在最困难的时候，你要去做出选择，是继续跟着神走呢，还是哇，我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多，我可以任所欲为了。我们远的不说，就是在国内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怎么样起飞，那你也许会碰到周围许多的朋友，怎么变了个人似的呢？因为呢他的口袋里面怎么样已经有很多钱了，英文叫做 deep pocket， 他口袋深了，因此呢他觉得自己可以怎么样自己做主了，我充分得到自由了。但是这种自由呢是假的自由。那因此呢，在前面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首先定位了荣耀的开始是在于呢认识神，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计划，并且呢在关键的时候呢仍然还是愿意去顺服神，这才能够得到荣耀。这是一种极致的爱，若没有真正的爱，这些事情是行不出来的。好，接下来呢从第四节呢啊到这个第十一节呢，就是呢耶稣自己呢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那当天晚上他在马可楼与他的门徒一起晚餐，他说完了前面的话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示范教学，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并且拿了一条毛巾束在腰上。我不晓得国内现在还有没有，过去呢在餐厅里面跑堂的时候啊，腰间都束了一条毛巾啊。当然呢那条毛巾呢是用来擦手用的啊。那中东呢啊，按照这样一个记载呢，他们也有这个习惯。哎，耶稣就束了腰，但是这条毛巾呢是用来呢擦脚用的啊。所以呢随后他就把水呢倒到盆子里面，要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腰擦干。那首先呢从彼得开始啊，他就对彼得说啊啊，我要来洗脚了。彼得怎么说呀？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啊，为什么还会这样讲呢？因为呢在中东那个地区啊，一般是谁来洗脚呢？一般都是仆人啊。所以呢我们常常讲长幼有序，或是尊卑有序。彼得心里面知道耶稣是他的主，所以呢他就说不可以不可以啊啊。那耶稣呢就回答说，我所做的哈，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后来会明白啊。 那彼得还是说万不可以啊，啊，他不敢啊，觉得自己好像有冒犯了神的尊严。那耶稣说呢，啊，这个呢，我若不洗你的脚啊，你就与我无份了。哇，这一下彼得听了就慌了，他已经追随了耶稣这么久了啊，那自己呢也愿意完全降服在耶稣的底下，但是耶稣既然说不洗脚就与我无份了，他就怎么说啊？你可以看到彼得真的是非常耿直爽快的人呐、啊，说主啊，啊这个你不但要洗我的脚啊，最好还把我的手和头也一起洗啊啊！这表示他是全身的一个摆上啊。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去看说这个彼得好像很贪心呢、啊，其实他内心他是愿意全然的摆上。既然呢不洗脚就跟主无份呢，最好把我全部洗干净啊，我就跟你完全有份。所以他这个本意是这样子。但是呢，这时候耶稣啊，给了我们一个最宝贵的一个启示。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啊，只要把脚一洗呢，全身就干净了。”刚才呢，彼得说最好把手啊、头啊一起洗。弟兄姐妹们啊，如果说我们要将头、手、脚都洗干净的话，只有一个什么方式啊？就是淋浴，对不对？啊，也就是洗澡，才能够真正的全身洗干净。所以这时候耶稣就回答说啊，啊，洗过澡的人呢，只要把脚洗干净就干净了。这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呢，在中东地区啊，如果大家有去过的话，会看到啊，他们都是从头怎么样包到脚的，因为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热啊。但是呢，在当年呢，当地的人穿的是什么样的鞋子啊？sandals 对不对？哦，有人翻成拖鞋，对啊、哦，或是凉鞋。那在走路的时候呢，当时呢没有柏油路，也没有这个像现在铺的这个水泥地，大部分都是沙子或是碎石头的路。因此呢，穿着这个 sandals 走在那种路上，脚会不会脏啊？啊，会啊，因为我从小我在乡下长大的。在那个时候啊，就上学的时候啊才穿鞋，平常呢那个鞋还很宝贵啊，并且呢还要不断的洗干净，因为学校呢还要检查，所以平常都大部分都是穿着拖鞋甚至光脚。那出去跑一跑脚就怎么样啊，就脏了啊。那回家之前呢、啊、要进屋子的时候啊，我那时候还没自来水，所以呢我们在外面有一个大水缸，旁边的水舀啊，就大人就说要舀一勺水把脚怎么样啊洗干净，洗干净我才准进屋啊。所以呢，我在读到这些经文，我就回想到小时候的生活啊。所以主耶稣呢说脚洗一洗啊就洗干净了。那他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讲的呢是回答刚才彼得所说的。彼得也非常清楚啊，我们要与耶稣，我们要与主有份啊，必须要洗干净。洗什么呢？啊，并不光是我们肉身的污秽，还有真正的是我们属灵上所犯的罪。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归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受一个什么礼呀、啊？敬礼或者是洗礼啊。那这个尤其是我们浸信会是一定要敬礼，好大一个敬礼词啊，一进去是全身啊都洗了啊。那在这边属灵的意义呢，也就是说我们愿意追随主，那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污秽还有属灵的罪我们都要洗净啊。所以呢，这个是洗澡。那什么是洗脚呢？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我们 归主之后就不会再犯错呢？就不会再犯罪呢？大家怎么想？还是会，还是会。但这时候呢，一定每一次要怎么样？认罪悔改。所以你会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哦，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求神把我们所知道甚至不知道的罪都赦免啊。那最有名的祷告呢，就是大卫啊。大卫呢，在犯了奸淫的罪之后，他知道这个事情严重了，所以呢，他就祷告求神怎么样啊，重新给他一个什么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啊。那这个呢，就是耶稣所讲的洗脚的意思，也就是呢，洗过澡的人已经是归在主的名下了。但是呢，神也理解我们在世走这条成圣之路，我们仍然可能有犯错的时候。但是弟兄姐妹们，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洗脚，也就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这个是这一节经文真正的意思。但是呢，主耶稣呢话锋一转，然而啊，就指的，因为那天都是从十三章开始，主耶稣所讲的都是跟着门徒在讲。他说你们是干净的，因为这些门徒呢都已经受洗过跟着神，并且呢至少都有三年的时间了。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刚才前面这个撒旦已经将这个出卖耶稣心摆在谁的手里面呢？啊，摆在犹太里面。所以呢，主耶稣就说啊，你们呢啊，里面有些人呢啊是不干净的啊，不干净的啊，就他特别说出了这一点。好，那这时候呢，耶稣就一个一个帮他们就洗完了脚啦啊，就再把他的衣裳呢穿上去。啊，为什么？基本上呢，中东的人呢，除了米衣之外，还有一个外衣啊，所以在工作时候通常会把外衣给脱掉，然后呢再束上腰啊。那这时候他工作完了，就把外衣给穿上，就坐下来，对他们说啊：“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啊，这时候主耶稣呢又开始这个机会教育了。刚才呢他是做一个示范，接下来呢他就要跟门徒解释这个示范的真正的意思。他首先开始呢，你们称呼我夫子啊，在这是中文的翻译，也就是拉比啊，老师的意思啊，你们称呼我为主啊。他说你们说的不错啊，我本人是。所以主耶稣呢就再次的宣告，他才是拉比，他才是主啊。那这时候呢，十四节呢话锋一转，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也是你们的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如此行呢啊。那我当时用问句，但是主耶稣是用的是命令句，你们当彼此洗脚。十五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所以刚才耶稣就说，我刚才所做的呢是一个示范教学。因为主耶稣知道说他要离开这些门徒了，刚才说过啊，这个临别依依啊，啊语重心长，所以他做了榜样，他要叫这些门徒呢将来也要彼此服侍。所以这些经文呢奠定了我们在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所谓参与事工的一个基本的准则。不管我们的社会地位是什么，不管您的职业是什么，不管您的学历是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彼此称我们是弟兄姐妹，是吗？啊，因为呢神呢创造的宇宙啊，弟兄姐妹们如果有机会啊，你们可以仔细的观察， 光是这个天空的云的形状，每一朵都不一样。等到春天来的时候，有机会你去外面看看那小野花，每一朵长得都不一样。更不要讲我们每位每个弟兄姐妹了，我们都是神所造的。你会发现神给我们的个性一不一样啊？都不一样。神给我们的长相也都不一样。跟我职业最有关的叫做 forensic science， 这个 science 呢能够成立呢，是因为神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指纹一不一样啊，都不一样，真的好奇妙啊。所以呢在这个科学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有科学。最近如果大家有旅行，我跟师母才从台湾回来，不管从美国出去或从台湾回来，在机场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是脸孔哈，要照。第二个是一定要按指纹，所谓的生物特征辨识你是不是这个人。早年呢是用护照上的照片，但是现在 AI 伪造的技术也非常的高啊，所以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啊，已经认识到一个事实，护照可能伪造成接近99.9%，超过我们肉眼的辨识度啊。那因此呢必须要靠科学来辅助，所以真正重要的是那个指纹，还有脸部呢瞳孔，这都是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同时呢神给我们的恩赐也不一样，也不一样啊。我们教会啊有一个弟兄，神给他非常好的手艺，会怎么样剪头发啊，剪头发啊。这个我常常鼓励他，我说不要看自己为轻啊，因为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呀啊，这个剪头发的啊，还有这个炒菜用那个厨房里面菜刀，还有一个做衣服的剪刀，三把刀啊，通常呢在社会地位上呢并不是太高。可是今天呢、弟兄姐妹们当然了，现在去 Costco 哈、也有很多的工具你可以买回来自己弄啊，但你自己再怎么弄呢都想要剪得比较整齐点都很难啊。所以说我小到理发需要人啊，你想吃点好的也要到餐厅有大厨给你做啊，更不要讲说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方面啊，例如说有人懂电脑，我们在教会的时候现在都是已经进入到电子化了，投影片要制作要播放需要人啊。那这个我们中午爱宴的时候大家会做菜的准备，这都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所以耶稣也做了最好的比喻啊，这个眼睛耳朵手跟脚没有一个比谁强，只是呢神安排了在不同的事工上个人有份，当我们每一个人愿意甘心乐意摆上之后，才是一个完整的身体。那教会呢就是神的身体，而元首这个头是谁呀？就是主耶稣基督。这是神对我们的教导，也呼应到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应当彼此怎么样弟兄姐妹们彼此洗脚啊，真的是啊。但是呢当主耶稣把这个道理阐明之后，17节是非常重要的，你们既然当时他是对着门徒讲，你们既然知道这个事最重要是要怎么样，要去行的人才怎么有福啦。弟兄姐妹们，我们光知道不去行的人会不会得到神的祝福啊？ No， 神学知识再丰富啊，却不去行，那是绝对没有福气的。所以今天呢、有很多人很钻研想要知道说神学，但是呢在行为上却行不出来，这并不在神的祝福范围之内。真正重要的呢是知道了以后必须要行 啊，所以我现在邀请弟兄姐妹啊，啊，跟你左右的人哈、啊，我们互相勉励说，我们要彼此洗脚。蒋玲，啊，我们要彼此洗脚，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洗脚啊。啊，那这个洗脚呢，当然不是真正的一个洗脚，而是呢，在属灵上，我们愿意怎么样彼此服侍啊？你愿意甘心乐意把自己的长处啊？那我过去跟师母在台湾教会啊，那个牧师呢，还真的有一次哦、啊，举了一次洗脚大会啊。当然呢，因为考虑到亲疏关系啊，我就要替师母洗脚啊。那师母也替我，就说自己彼此有亲属关系的时候啊，哦，我们去做。但是其实呢，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要超过这个藩篱，不是光是自己认识的，连不认识的呢，啊，我们都愿意摆上。这是主耶稣呢，在一到十七节里面呢，告诉我们的啊三件事情。第一个，他是极致之爱啊；第二个呢，他愿意去做示范啊，去洗脚啊；最后呢，是给了地。给了他的门徒，也是给我们一个权位颠覆的榜样。主耶稣是主，是拉比，都这样做了，更何况我们，我们一定要去做。所以呢，知道之后就要去做。这是这第一段呢啊，虚己爱人服事的核心的意义，就是知道了就要去做。感谢主。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走到第二段，走向黑夜的背叛啊、哦！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悲哀，但是呢，也延续了第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神爱的表现。好，首先呢是这个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啊、哦，耶稣呢做完了这件事情呢，还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啊，我知道我所挑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啊。他首先要澄清啊，刚才说你们都干净，但不是都干净啊，那讲得很含糊啊。所以这时候呢，门徒其实心里面呢已经开始低估了，但哎呀，到底是个我啊。所以主耶稣先主动讲，我不是指着你们所有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挑选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边互称弟兄姐妹，是我们的功劳还是主耶稣挑选了我们呢？主耶稣挑选了我们。所以在英文里面讲呢， We are chosen one，也就是说我们是被神拣选的啊，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身份。所以主耶稣说，我知道我挑选是谁，但是呢他却引用旧约哈、啊、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话啊，就说同我吃饭的人呢、啊、用脚踢我啊。耶稣为什么要引用旧约呢？在我们现代讲道的时候啊，至少在神学里面，教授讲啊，啊，讲道时候呢，最好是以经解经啊，也就是说呢，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呢去讲。当然呢，我们可以用现代的例子啊来阐述，因为呢，里面有所谓的 context 情境不一样啊。不过呢，里面的核心意义呢是要以经解经。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所讲道理的时候呢，他常常引用旧约。当时呢，犹太人呢，他们呢要熟读旧约，所以当主耶稣说到同我吃饭的人呢、啊、用脚踢我，大家都懂这个意思。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语来讲啊，比较接近的叫做笑里什么藏刀啊，啊，听得懂吗？笑里藏刀，也就是吃饭，我们吃饭的时候通常你会跟好朋友吃还是跟陌生人吃啊？好朋友嘛，跟家人嘛。但是吃饭的时候有人却在吃的时候脚底下喂踢你一脚，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的笑里藏刀，这样懂吗？啊，很多时候我们讲成语，大家就一听就怎么就懂了，不必多说啊。所以主耶稣讲这段话，当时犹太人听不听得懂？就是背后有人怎么样，要捅我一刀了，意思了啊！吃饭时候要用脚踢我啊！大家就知道了。但是呢，十九节他就讲啊，这个踢脚的人呢，现在做了没？还没有啊，如今事情还没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也就是说他先点出来，待会儿会有人在吃饭的时候要怎么样，用脚要踢我。这个是一个比喻，弟兄姐妹们呢，我们常讲说背后捅我一刀，他是真的捅你一刀了吗？啊，不是啊，就是做给你使个绊子啊，给你要害你的意思，这样你可以理解吗？啊，好，他是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啊，可以信我是基督。也就是说呢，主耶稣呢啊，基督呢就是弥赛亚受膏者，那是这些犹太人的拯救，但是拯救要付上代价啊。他就先把这个事情呢就先给他点名了。这时候呢，主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每当主耶稣用实实在在的时候啊，就是我所说都是是的，是非常严肃的啊。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啊。接待我呢，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啊。那这段话呢非常的拗口啊。那讲成白话呢，今天我们有没有宣教师？有啊啊。这个今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真的在主的殿堂里面，在主的怀抱里面享受他所赐的平安。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纪念现在同一个时间还有很多人在未得之地去宣教，非常的辛苦啊。那但是呢，这些宣教士都是奉主名出去的啊。那如果接待这些人呢，主耶稣说就是接待了我啊。那接待了耶稣的，就是接待了差他来的，也就是父神。再一次的，耶稣讲这话的时候呢，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呢非常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知道三一神论，我们知道神是三个位格哦。但是呢，主在当时在讲的时候呢，可能还有很多人听不太明白啊、哦。但是呢，耶稣还是先告诉他们，当耶稣讲完这段话呀，他的心情是忧愁的啊，他是忧愁的。他这个忧愁呢，并不是他知道说神的救赎计划已经启动了，开始进入倒数计时了。如果大家看过电影啊，有这个定时炸弹啊啊，那当这个定时炸弹一启动的时候，你会看到那边有个计时器，就开始怎么样？倒数计时了，就 count down 了啊。那你会看啊，这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不可能任务，你就有这么一幕。那必须要有很厉害的拆弹专家，要把这个破解才能停。如果不停的话，最后就怎么样？就同归于尽了。但是呢，这个拆解炸弹呢，是不容易的啊。那很多的这个在警察部队里面呢，专门有个小组，就这样子就牺牲了啊。那主耶稣呢，并不怕牺牲。他的忧愁并不是说哦，他知道现在神救赎的计划已经启动了，我即将要被钉十字架了，哎呀，我心里犯忧愁。 No No No， 不是这个意思啊。他的意思呢是心里很难过，我带过的这个门徒里面竟然有人把他的心交给了谁呀、啊，交给了撒旦了、啊、交给了撒旦了 啊， 啊。所以呢， 这时候他就很忧愁地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了我。因为刚才呢他讲说你们是干净的，也不是都干净的，哎，彼此他们也许还没讲出来，但是如果你想想看，你是在座的门徒之一，你会不会想，呀，主啊，是不是我不干净呢？你一定会怀疑嘛。所以主耶稣这边就明明白白的讲出来，中间有几个人要卖他呀？啊，有一个啊，哇，这个时候门徒更紧张了啊。前面讲说不是都干净的人呢、啊，在心理学上啊，做错事哈、啊，如果有人跟你一样两三个做错事，你会不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呢、啊？哎，会呀、啊。哦，我自己有十几年的这个刑事司法的经验，之后呢教书也教了三十年，教的学，根据犯罪心理学啊，啊，一个人犯罪啊，他的那个罪恶感会比较重。For some reason， 两三个人一起来，哎，老张也犯罪，老王也犯罪，哎呀，我好像我就比较没事的那种感觉，你这样懂吗？啊，所以呢，刚才耶稣讲你们不都是干净的，用的是复数啊，所以呢，当时大家在前面耶稣第一次讲的时候，大家还不觉得，嗯，只心里想我是不是其中之一啊？但是这时候耶稣明明白白讲出来，你们中间有几个人要卖他呀？哎，只有一个，哇，这下子事情严重了，所以就彼此对看，是不是你啊？啊，但是呢。猜不透啊，是谁说的啊？好，那接下来呢？啊，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啊，非常有趣。弟兄姐妹们呢、啊，你们要想象一下，当时中东地区吃饭呢、啊，不像我们今天，是围一个圆桌哈、啊，每一个人坐着吃。当时呢，他们呢，几乎呢是一种半躺的吃啊，半躺的吃，然后呢。当地的主食啊是面包啊，如果现在其实我们修道院很多有号称所谓的 Mediterranean 地中海餐厅啊，包括了希腊餐厅啊，或是意大利餐厅，就在地中海沿岸的，他们的主食是面包，你还没吃饭之前他就可以上来一篮什么面包，但是面包旁边一定搭配的什么呀？橄榄油啊，那个油呢里面还拌了一点香料，好好吃啊，如果没吃过下次一定要吃。哎呀，我因为我老家是河南呐、啊，我特爱吃饼的啊，但是这边呢我自己也不会做，也很少吃到，师母一看我饭乡愁的时候啊，就把我带到意大利餐厅去啊，那一来那个来那个面包啊，我就来劲儿了啊，就蘸着那个橄榄油吃，好不好吃啊？好吃啊，特好吃的啊、嗯！所以呢，他们就是稍微有点躺着，就站着。好，那这时候啊，有一个门徒啊，是耶稣所爱的啊。这个人是谁啊？哎，很聪明，因为这本书是约翰写的嘛，他不好意思写自己的名字。哎，就像我自己写文章的时候，我也不好意思特别写自己名字啊，就比较含蓄的去表达。所以他认为说耶稣最爱他，所以他想说是耶稣所爱的啊，就侧身呢挨进耶稣的怀里啊。那旁边呢是彼得，彼得是大弟子嘛，就跟那个约翰说，哎，老约啊，你告诉我们呢、啊，主是谁呀、啊？啊，这个呢就跟在家里面说兄弟姐妹多的话啊，有的时候像我是老大嘛，啊，有时候弟弟不敢问。就说我要个，你去问爸爸妈妈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啊，那我就要去负责去问呐、啊，啊，那当然了，如果家里面有时候是妹妹比较被疼爱，我们就会讲，哎，妹妹，你去问一下爸爸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啊，就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彼得呢就跟那个约翰讲，哎，老约啊，你去问问看，到底耶稣讲的是谁呀、啊？啊，那这时候呢，约翰呢？想说既然彼得大哥这么讲了嘛，啊，就好吧，他就贴在耶稣的胸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叫做讲悄悄话，我们中国人小说你把它想成中文小说，就附着耳朵说，懂的意思吗？啊，就贴着胸，哎哎， 老师啊，到底是谁呀？啊，很小声的问啊。耶稣回答哈，那这回答呢，不是跟所有人讲啊，是跟那个约翰讲，就说小约啊，啊，我蘸点饼给谁啊，就是谁啊。刚才讲过呢，他们吃饼啊，是把饼包了也掰了以后呢，就蘸一下那个沙拉油。哎呀，这个这几年呢、啊，去旅行哈、啊，不管去希腊也好，土耳其也好，我发现只要沿着地中海去，饮食都很像，哎，都是要蘸那个油啊。当然呢，各地里面摆的香料不一样，但是都好吃。好，就蘸了一点饼。他说：“我把这个饼给谁啊？就是谁啊？”那说完之后呢，耶稣就蘸了饼呢，就递给了谁呀、啊？啊，特别前面讲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为什么要这样点出哈？因为呢，耶稣门徒里面呢，等到十四章下所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两个犹大啊，会搞混。所以呢，通常名字一样的时候呢，他们会把爸爸写出来啊，就是讲说，哎呀，例如说都叫小名啊，你会讲说这是老张的小名啊，那是老王的小名，这样听得懂吗？啊，所以他们会把爸爸写出来，所以这个背叛主耶稣的呢，是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啊，就递给他了。弟兄姐妹们啊，这一段话非常有学问啊啊，在这个用我们咱们中国例子来讲话，敬酒啊，敬酒以地位的尊卑，谁先该举杯去敬酒啊？啊？小的啊，地位卑的要举起来啊，去敬酒。敬酒之后，你还要举杯子，要举起来，对不对啊？当然，你是说，哎，咱们在国内领导会先敬酒啊，领导敬酒那是做样子的啊。他一敬酒，全体人都怎么样？站起来，马上了啊啊！那个是领导其实摆架子的啊。但真正的敬酒呢，一般按照传统，都是晚辈跟长辈敬酒啊。好，那在中东呢，沾饼的时候呢，应该谁沾给谁呀？啊，是门徒沾了以后递给耶稣，还是耶稣沾了以后递给门徒啊？按照常理，应该是门徒小辈嘛，耶稣是主嘛。耶稣是老师嘛，啊，这个应该是学生沾的饼递给谁呀、啊？耶稣啊，按照传统，但这时候呢，耶稣沾饼的时候，就好像领导要敬你酒，是递出一个什么善意啊？递出个善意啊？耶稣沾这个饼呢，递给犹大，因为当时呢，他只有亲身的跟约翰讲啊，我递给谁就是谁啊，其他的门徒晓不晓得啊？还不晓得。但是呢，耶稣希望借这个举动，就好像我当老师，有时候我也会请学生吃饭，因为在美国哈，他们不太懂得尊师重道啊啊，还没学生请过吃饭，大部分是我啊。然后呢，师母在旁边还会帮忙布菜给学生啊弄菜，这表示我们对他们的一个爱护。啊，希望这些学生呢能够好好读书啊，努力向学。所以呢，主耶稣做这个动作，弟兄姐妹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呀？刚才讲过，神就是什么爱。刚才在第一段讲过，他是还是一种极致的爱，明明知道去死，他还要去受死，明明知道这个计划的倒数计时已经启动了，他仍然顺服的去做啊，并且语重心长的去跟门徒啊讲一些语重心长的话，你们要彼此相爱，同时呢啊还洗脚，展示出一种彼此服侍的心。那这时候呢，他就这就不是语重心长了，就是非常带感情的。我相信那个时候，在那饼拿给犹大， 眼神里面啊，我是不会演戏啊。我相信啊，如果说我是导演拍戏的话，你会把特写镜头拉到耶稣的眼睛，充满了爱，说犹大呀，你现在回头怎么样？还来得及呀、啊，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为人父母啊，啊，那在我们，你想想看，在过去，如果当然，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好的子女啊。假设子女不听话的时候啊，尤其他又长大了，你也只能用说的啊。小的时候还可以拉他一把啊，扯着他，大了以后，但是呢，最后你一定会啊，非常非常感动，眼睛充满爱，儿子啊。最好不要这样去做吧，啊！耶稣呢，当时呢，沾这个饼递给他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下一章，好，但是呢，这个犹大呢，有没有客气一下呀？连客气都没有啊，嗯，你看啊，我们再回到刚才敬酒哈。因为我参加工作也十几年的，通常都是有，我从来没有主动跟领导敬过口。很多人呢是拍马屁，喜欢主动，哎呀，领导啊，给你敬酒。但是呢，因为我在单位工作负责，常常是领导来跟我，哎，小王啊，你这做的不错啊。但是领导来敬酒，我马上哎不敢当不敢当，对不对啊？你总是要客气一下嘛。犹大有没有客气一下呀？嗯，就拿了就怎么样？啊，就吃了耶，哦，所以呢，犹大吃了以后啊，上面记得魔鬼就入了他的心。弟兄姐妹们啊，这一段经文常常有人误解。我在带这个校园团契的主日学的时候啊，因为我那个研究生都非常的聪明，他说：“哎呀，老师啊，教会里面也分饼分杯啊，哦，这个饼是主的身体啊。”看起来煮的饼不能吃呀，我说为什么不能吃呢？他说吃的煮的饼就怎么样啊，魔鬼就入了我们的心啊。哎呀，我说啊，我就讲说你研究方法哈学得太透彻了哈。研究方法我们常常有一个字叫 causality， 对不对啊？也就是 X and Y 啊，这边的 X 呢，你看这个时间顺序，我们在谈这个 causation 的时候， X 一定要就是这个 independent variable 一定在什么之前呢？在 dependent variable 啊，所以看起来呢是吃了以后魔鬼就怎么样就入了心了哈、啊。我就说我这个学生呢、啊，你研究方法学得太透彻了啊。我说这边讲的呢并不是一个 X 跟 Y 的一个关系，只是描述出这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我说真正的呢，你要回到刚才前面的读，前面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就读到说这个魔鬼第二节的时候，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谁的心里面呢？啊、在那个犹大的心里面呢啊，所以呢是已经在里面了。耶稣刚才要做的呢是一个最后的挽回，他在沾饼地的时候是长辈对晚辈的一个爱护。那我们刚在正常状况之下哈，我们还会客气吗？那如果说里面做的亏心事，你发现这个父母亲对我这么的慈祥的眼睛来看着我啊，也就是希望用这个方式做最后的挽回。可是呢，哎，这个犹大呀，他毫不客气的拿了又怎么吃的？可能呢，当时肚子也饿了啊。哎，老师给我块饼吧，我就吃了啊。那魔鬼就入了他心，也就是说，他是完全跟魔鬼站在一边呢。也就是耶稣最后的挽回，没有把他挽回回来。所以这时候耶稣就便对他说吧，你所做的就快做吧啊。有的时候呢啊，真的没办法挽回了啊，在这个中间呢 啊相处还挺难相处的啊。所以呢耶稣呢就说你该做就去做吧啊。那同席的人呢 没有一个知道呢主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呢刚才所有的动作呢是彼得叫约翰去问耶稣，耶稣呢就很小声跟约翰讲我占饼给谁就是谁，所以这些呢只有耶稣跟这个犹大还有最多是约翰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同席人都不知道说耶稣为什么突然讲说你该做的就赶快去做吧。但是呢犹大在那个团体里面他是做什么，做财务的。我们教会里面执事同工有没有管钱的呀？有，是哪位弟兄姐妹呀？并不说管钱不好，管钱要非常认真啊。我也管过钱，但是呢我不太会管钱啊，所以我只做过一次啊，做过一次，那时候我紧张要命，我特别哈为了那事情征求的时候，我说我要单独开一个账户，所有经我钱的哈要进入这账户。为什么？因为我不会记账，透过存到银行有什么好处啊？我月底的时候只要把那个 statement 印出来啊，那个statement 呢在会计学上呢它一个是存入还一个是支出嘛，你就会看到有没有平衡的，就很简单了啊。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但是呢我觉得管钱啊是对我来讲最伤脑筋的，我这辈子啊最怕管钱。但是神呢也曾经在我让我在服侍的时候我做过一次这个管钱的这个同工，所以我对管钱同工我非常的尊敬。刚刚讲过啊，这个神给我每个恩赐啊，有的眼睛好，有的耳朵好，像我现在呢慢慢年纪大了，耳朵开始有点背了啊，在吵杂的环境里面师母讲什么话我就常常就听不到了啊。这个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啊你要有时候我没听到，不是说我对你不尊敬了或我不爱你了啊，有这个问题了啊，要面对现实啊。当然还没到那个就是要需要带助听器的时候了哈，这个医生讲说年龄都会多多少少听力会受损。好，总之呢管钱的重不重要？重要啊，教会里面没管钱的话会乱七八糟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说犹大是管钱的哈，你就带着有色眼睛去看教会里面管钱的了哦，不能这样子哦弟兄姐妹们啊。好，那犹大呢当时管钱呢他必须带着钱囊，很重要啊。现在管钱容易啊，开一个支票或是有的教会有信用卡刷一下很简单。我以前呢你要出去要付账的时候要掏那个铜板呢，铜板重不重？重啊啊。所以呢犹大是要带着钱囊啊，所以呢他离席的时候他的钱囊有没有跟着他呀？有啊啊。所以呢其他的弟兄姐妹就以为他大概饼不够了啊，因为他们看到了耶稣递了一个饼给他，以为耶稣叫他怎么样出去买饼啊啊。但是呢这一节最重要的呢约翰特别在最后写出了几个字，好，我用红色写的，那时候是什么？是夜间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上次在十二章讲到了，我们要趁着光明的时候去走啊，神是光，我们要走在光明的路上。但是呢犹大却要投向黑暗，虽然吃晚餐的时候夜色已经黑了，这是没问题的，但这时候呢强调的夜间呢是一个属灵的意义，也就是犹大了受了那个饼之后他就出去奔向了哪里啊？奔向了撒旦的罪恶之路，奔向了深夜的黑暗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啊常常有抒情的部分呢、啊、都是用象征的，这一段话是非常非常象征的。脑海中呢我制作这个画面呢，如果拍电影的话，这时候呢有一个人呢这个就朝着一个暗的地方然后走进去以后就怎么样就消失了，因为他完全与光与神就无分了。 好，所以呢，我把第二个段呢的标题就定为走向什么黑夜的背叛，是这样子来的。犹大就走向了黑夜的背叛啊，因为我非常啊喜欢看电影，那并且呢，神给我的恩赐啊，当我读小说的时候啊，我每次都会自己有个画面啊，只可惜这辈子呢没机会的就进入影艺圈呢 我这个但是呢，我每次，所以我就把我师母当初问我的时候说，哎，怎么会定这个标题啊？我说这里面是有一个非常属灵的意义。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啊，我们离开神的时候，如同今天诗歌唱的啊，背叛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离开了光明，走向了哪里了啊？这走向了黑夜了啊，走向了黑夜。好，那接下来我们走到第三个重点，彼此相爱的命令，在31到38节。首先呢，我们看31到35啊。这个耶稣呢怎么样吩咐他呢？出去，就是犹大就出去了啊。这个已经将心卖给撒旦的人呢，已经投向黑暗了。他离开以后，耶稣就说啊，如今人子得了荣耀，为什么呢？其实啊，从逻辑上来讲，这非常的荒谬啊。当然当时的门徒并不知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一个人就要死了，哪有什么荣耀啊，如果用普通话来讲的话啊。但为什么耶稣这时候人子要得荣耀呢？这里面讲的是十字架的荣耀。我们今天都很清楚，我们能够坐在这边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归主的时候，就洗净了我们的罪了，因此呢，我们就与神的荣耀有份了。所以主耶稣呢，这时候呢，他就讲知道说，他已经开始这个启，应该这样讲，启动荣耀之路的按钮已经按下去了，他已经得到了神的荣耀，因为他遵行神的命令在做。所以神在人子上也得了荣耀，因为他遵循了神的命令。所以呢，通常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讲啊，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好事，我们不可以自夸。我们会听到很多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前辈，他会讲荣耀归谁呀？荣耀归主，荣耀归神啊。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呢啊，所有的荣耀都是来自神。32节，神若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神也要在自己身上荣耀人子。所以呢，相对的呢，神也会把他的荣耀反映在我们的身上。在每个人在工作场所啊，我不晓得你们工作的地方一样，像我们学校有不同的奖啊啊，这个每年呢会选出最优的老师啊，他分研究、教学、服务，然后呢还会选出综合的啊，这个不是每年都有，我在这边服务了30年了，只有3个人有啊，叫做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啊，那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荣耀。当我们得到奖的时候呢，其实呢是神把他的荣耀反射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按照他的话去做了。好，33节，小子们，就是对又对门徒说了，我还有不多时候与你们同在，这也是一个提醒。门徒当时也真的听不懂，什么叫不多时候？你跟我们已经在了3年呢，什么啊？也就是说呢，耶稣知道他要钉十字架，然后呢，钉十字架以后就要受死埋葬，然后复活之后要回到天家去啊。那封号之后呢，主耶稣就说：“后来你们要来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呢，你们不能到啊。”这个不能到呢，是现在是你们现在不能到啊。 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前面呢十二章里面他跟法利赛人讲过，他要去地方他们不能去，但是呢如今我也要照样的跟你们讲啊，我讲你们他们不能去是指法利赛人，但是呢其实你们也不能去啊。三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那我们要爱哈，这个命令呢其实主耶稣基督已经活出来了，但是今天呢他为什么特别加个心呢？因为主耶稣呢他做了一个示范，他用洗脚的一个行动去表现了什么才是彼此相爱的核心啊。所以后面就解释了，分号就解释，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啊。所以这是一个他把爱的这个定义呢提升到属天的维度了。原来呢门徒的理解呢还在属世的，但是今天呢透过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示范，他把爱的这个命令呢的维度就提高了。所以神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我在教会牧会这几年，还有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我发现呢弟兄姐妹们呢对可爱的人呢会相爱，但是呢不可爱的人呢很难爱出来。那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不可爱呢？其实真正的关键点呢就是在于我们有没有一个饶恕的心。通常不可爱的人呢都是怎么样，曾经得罪你的人，或曾经在你背后讲坏话的人啊，等等等等，让你觉得这个人不可爱啊。可是呢神的爱呢他是不管我们可爱也好或是不可爱也好，神都先爱了我们。所以三十五节呢主耶稣就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世界上在工作场合都有很多的徽章啊，军人有军人徽章，这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啊。像在台湾呢，我们十八岁之后呢，每个人都要去服兵役。如果你已经进了大学，先接受基础训练之后呢，等你大学毕业以后呢，才完成兵役啊。但是呢，你去当兵之后呢，你身上都有徽章。那不管什么军种，共同的徽章呢，我们叫做青天白日徽。如果大家看过抗战神剧的话啊，国军上面就是一个什么徽啊，青天白日啊。那后来1949年革命成功啊，这个不愿受奴隶的人民已经起来了，就把这个青天白日徽就怎么样拔掉了啊，然后就换上那个什么徽啊，啊五星红徽了，是不是啊？这个大家都理解。好，那所以呢这个徽章符号啊很流行，美国也有啊。像我们在学校，我在服务的学校简称叫 UHD， 所以学校呢还给每个人做了一个徽章。但是我平常很少配，我摆在学校。那什么时候要配呢？学校动员会议的时候呢，你就要怎么样啊？要配起来啊。包括校长会不会你不是我们的人啊，你怎么没有徽章呢？啊，所以徽章代表什么？代表你的归属，代表你的身份啊。那我们基督徒呢也有徽章，但这个徽章呢是 invisible 的啊，看不见的，那不是一个 intangible， 不是一个实体的，不是一个这个 tangible 的啊，而是一个呢虚拟的。这个虚拟的呢就是我们要彼此怎么样相爱。刚才讲过爱可爱的人连不信主人都认识啊，都会做得出来啊。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呢要能够彼此相爱啊，是包括了不可爱的人呢也要去爱。哇，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彼此鼓励，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那这个却是我们荣耀的徽章啊！大家记得彼此相爱呢，是我们基督徒荣耀的徽章。好，那接下来呢，耶稣把这命令讲完的时候啊，就好像呢，在看戏剧的时候啊，最后有一个彩蛋啊，这个彩蛋是什么呢？哎，彼得又出头了，哎呀，这个西门彼得真太可爱了啊！因为呢，主耶稣说他去的地方，他们都不能去嘛，所以他就很直接的又问呢，主啊，你要往哪里去呀？啊，就问了。耶稣就回答说啊，我所去的地方啊，这次主耶稣就讲得很清楚了，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呢却要跟我去。弟兄姐妹们啊，其实讲这段话呢，主也是跟我们讲，主现在已经在添加了啊，已经在那边帮我们准备位置了啊，我们现在还不能去，因为我们在世呢还有他所交付的任务啊，就是呢我们要去容神一人，在神的时间没有到之前呢我们是不能去，但是后来我们一定会怎么样，会都会去啊。上次提过我父母亲他们走的时候呢非常安详的走，因为知道说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家再相遇啊，所以有一天呢一定会去，那这是神的应许。但是这彼得非常可爱呀，啊，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呀？啊，我愿意为你舍命啊！啊，哎，这个他这样讲呢，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因为他是凭着血气讲的。那主耶稣也没责备他，就很平和的、很温柔的对他讲：“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是一个问句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鸡叫以后。你要三次不认我啊！当然这段话呢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因为接下来呢会有非在荣耀之路上会有非常详尽的描述彼得如何呢三次不认主。所以最后呢这一段彼得这个凭血气的去问的哈啊，所以是我刚刚讲是今天呢关键内容的一个彩蛋啊，也就是我用了一个标题呢，就是血气之勇啊，彼得的血气之勇与软弱的一个预言，等将来我们到后面呢啊，有这个讲到这段时候再详细的分享。那我现在呢想利用这个时间呢把刚才这样的一个讯息啊做一个综合的整理，然后呢再点出了三个呢我们呢要弟兄姐妹们呢我们要彼此勉励的一个反思。第一个呢在团体中啊我们要选择谦卑服侍，这个团体呢不光限于教会，在教会里面呢以我这么多年的服侍大部分都还是谦卑服侍的啊，但是问题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在其他的团体，例如说我们的家庭，家庭也是个团体啊，只要三个人以上就叫一个团体啊啊，你能不能英文叫就叫 group 啊，这个能不能在这个小的 group 里面能够谦卑服侍呢啊？还是我们因为我是弟兄，我们男人回去呢，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读那小学课本啊啊，第一课啊爸爸在看报，爸爸在看报，妈妈在煮饭啊啊，这个爸爸在喝茶，妈妈在扫地。弟兄姐妹们，这什么一个画面呢？啊，家里面爸爸就干嘛的？就是看报喝茶的嘛。那妈妈干嘛的呢？要扫地做饭的嘛。所以现在这个课本呢已经被废除了，因为自从女权运动上来，就说这个课文。这课文的方向正不正确啊？不正确啊，所以不能再这样子了。爸爸呢，也要争取机会怎么样？ 哎，扫地扫地做饭啊，要争取啊，要谦卑服侍。不过大部分时候呢，我都被赶出厨房，师母就嫌我在里面怎么作乱呢都被赶出来了。哎，不过扫地的工作我争取到了。哎，他说你地扫的还不错，还蛮干净的啊。好，就是要选择谦卑服侍。哎，那学校里面啊，当然、对不起，因为我在学校服侍。那公司里面呢？医院里面呢？啊，长官。你的领导给你一个很不好的差事，你是生气呢还是顺服呢？啊，就算再苦的差事，你如果能够完成的话，也许是神利用这个机会彰显谁的荣耀啊，彰显神的荣耀啊。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这节经文呢、彼此洗脚啊，也洗脚其实是这个最卑贱的啊。你想想看，哇，这个一双臭脚啊，这个去洗，哎呀，这想想都觉得恶心啊，对不对？啊，那怎么去做呢？但是呢，耶稣是一个比喻，很多工作啊，在家庭里面啊，或者在职场里面，都是没人要做的啊。如果你被分派了，高高兴兴去做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今天从主耶稣呢，他亲自示范。我这样去示范，你们明白了，你们知道了，就要怎么样？就要去行。所以呢，我这边用选择啊，耶稣并没有强迫。你想想看，我们在生活里面呢，神是万能的，他都没有强迫我们，他都等我们的情愿。所以呢，在奉献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啊，若有感动。就甘心乐意的摆上，神就悦纳。所以前面呢是感动，感动是谁呢？感动是圣灵来感动我们。所以呢，当圣灵给你感动，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顺服的去做，而不是去抗拒。那这种呢是神给我们的自由，一个选择，去谦卑的服侍，这是第一个反思。第二个呢，我们要警惕啊，心中隐藏的黑暗。国内有一句术语啊，我觉得很好，就讲说，见缝插针。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成语？什么叫见缝插针啊？你自己有了裂口，就给人家怎么样？就这机会了。就算这个裂口还很小的话，那个针插进来的话，可能那个毒素就进来了啊。所以呢，犹大这个背叛主啊，我相信也是从一个很小的裂缝开始，他可能在某些事情上对主不满意。例如呢，当时很多犹太人认为说弥赛亚是王，那这个王应该是带领他们怎么样来推翻罗马人统治的啊，所以那时候有愤锐党啊。那当然圣经上没有记载犹大为什么，他一定在某一些观念上认为说耶稣不是我要的耶稣。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警惕，我们常常呢是否把主耶稣基督当成了世界的偶像。你知道吗？我们在农村长大呢，台湾因为信仰自由，哇，一个村子里面，小小村子十几个偶像啊，不同的啊，大家比较常知道有什么观音啊、妈祖啊，国内有没有听过这些？什么关公啊，啊，其实都是人。那另外呢，还无知道树也拜呀，啊，这个石头也拜啊，什么都拜。那今天拜这个不灵，明天就什么拜那个啊。弟兄姐妹们呐、在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上，其实谁是主人呢？人自己还是主人呢？哎，你要我拜了你啊，你就要给我去做事保佑我啊，如果你保佑成功的话，我就给你塑金身。你看看，这种是一种交易式的信仰，这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我们基督教信仰呢是十字架上的信仰，我们呢要能够谦卑服侍，牺牲奉献，而不是一个交换。那但是呢，我们心中呢 毕竟我们还活在这世界上，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还隐隐约约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要警惕这样子的隐藏的黑暗会不会成为撒旦见缝插针的破口。所以呢，今天查的两节经文呢非常非常清楚啊，这个犹大首先将他的心交在了撒旦手中啊，那最后呢耶稣给要挽回他，但是呢他已经吃了秤砣怎么样铁了心了啊。那所以呢在我们犯罪学上哈，这个理论呢叫做 slope theory， 就好像溜滑梯一样，都是犯罪都是从小小的开始一直到最后，那但是呢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大家学过物理学重力加速度，你溜滑梯刚才起速度 initial 的 speed 很慢，但是最后冲下来的速度就好快了啊。好，这个是我们要彼此提醒的。最后呢刚才讲过啊，这个基督徒呢并没有 tangible 的一个徽章啊，但是呢有一个 intangible 的徽章是什么呀，是什么？彼此相爱。对，彼此相爱。那这彼此相爱的定义呢，主耶稣已经给他提升到属天的程度了啊，属天的维度啊，不光是去爱可爱的人，连不可爱的人呢都要去爱啊。所以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愿神呢帮助我们啊，都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让人一眼就认出我们是谁的门徒，主耶稣的门徒。感谢主，让我们来一起低头做感恩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在面对背叛，面对人性的极大软弱与十字架的黑夜时，依然选择爱我们到底。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常常自以为义，像彼得一样凭着血气宣告，却在迫害环境面前三次不认主。求你赦免我们常常也像犹大一样，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你拒之门外。主耶稣啊，今天求你的圣灵再次点燃我们的心，让我们都能降服在你彼此相爱的新命令中。求你赐给我们洗脚的谦卑，舍己的爱心，叫我们在软弱的弟兄姐妹面前，甚至在伤害我们的人的面前，也都能够活出你的爱，让众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了。我们如此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